拿起神的全副军装。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7月1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玛利亚市所传讲的信息《拿起神的全副军装》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701，历时1小时56分钟。谢谢你，伯德斯弟兄。现在让我们谦卑自己的心来做个祷告。天父啊，这么多年下来，我听见这首歌呼召着我去到全世界的讲台上，去到各种的语言中。主啊，我感谢你，凡事都可能。我们想到看到门徒们在山下被彻底打败了，你已经赐给他们能力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赶鬼。他们在那里却被一个癫痫病彻底完全的打败了。那是信心的主从山坡上下来了。孩子的父亲跑到他那里说，主啊，可怜我的孩子，他被鬼附了，屡次摔在火里，日渐消瘦。我把他带到你的门徒那里，他们却治不好他。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头发随着微风轻轻的飘动。他说，我能，你若能信，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不，今天这话仍然是真的，就是当所有的疑惑都被抛弃，信心接管了的时候，凡事就都可能了。愿我们今天靠着全能神的大能能够这么做到，来抛弃掉一切疑惑的影子，让凡事对我们都成为可能。我们为这些伟大的聚会，为着传道人们，为着他们的教会会众他们的合作以及礼堂而感谢你。主啊，为着所成就的这一切的事儿，我们感谢你。我们祈求父啊，愿我们每个人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得到祝福和加赠，愿他能回到你那里，就像粮食撒在水面上一样，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并医治我们的疾病，帮助我们像这样活在现今的世界上，以至于人们能在我们里边看到基督。今天这里放着许多的手帕，摆在这台上的讲台上。父，我祈求你来祝福每一块的手帕，他们代表着病人和受痛苦的人。我祈求此时在场的圣灵为了这些手帕预期的目的而来祝福他们。主啊，你看到的每一块的手帕，你感动了他们的心，把这些手帕摆在了台上。你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主啊！我为那些拥有这么大的信心的人而感谢你。现在我把我的祷告连同他们的祷告一起放在我祭坛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医治他们每一个人，主啊！从最年轻的到最年老的，从病的最厉害的到最健康的，主啊，求你应允，愿事情能借着基督的大能得以成就。我奉他的名求，阿门。大家请坐。那我没有足够的词汇来形容我是何等的喜欢在圣玛利亚这段时间的交通。那我非常感激发起这个计划的这群的传道人。那我感谢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来自不同的组织。那还有就是他们必须让他们邀请我来这儿是冒着很大的风险，他们做这种事情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因为我被指控是一个跟组织作对的人。那不是事实，那完全不是事实。我不反对任何的组织，根本不是，但我不相信组织的体系。我相信在那些组织中的人。那比方说，如果我看见你正坐在一条小船上在湍急的河上往下漂流，那我知道那只船不久就要沉下去了，那它承受不了那些的激流。 那我就是个不义的人。如果我任凭你飘过那些的激流，却不警告你离开那只船，我对你就是个敌人了。瞧，不是我有什么事要反对你，而是你所坐的船，那才是关键，明白吗？那我爱你们，我竭力要帮助你们。那这些人知道这点，就像我们所说的，他们是冒着刀架在脖子上的危险，不顾代价的邀请我来到这里的。那我尽可能用简单的方式，那戏剧性的描述等等，来传递这个信息，那希望能够成为你们大家的祝福。那我肯定当我离开这里时，我因着跟你们在一起而从中得到了祝福。那看到地上仍然有人，即使是在复兴结束后，仍然想要努力进入神的国，这使我的心非常的激动。那我欣赏拥有那种品性的人，还有你们众人。那我猜所有的债务都付清了，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费用都付清了。你们不得不赞助这个聚会，那不得不支付这个费用，那我真希望自己能够来支付，但我做不到，我付不起，我没有那么多的钱。那我之所以能去到那些的小聚会中，那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那我们有些的弟兄，比如罗伯斯弟兄，还有许多的人，那他们有很大的生意，那他们有电台和电视等等，那他们必须每天赚到数千美元才能够资助那些的东西，那叫他们必须要资金。行，那主总是知道他在做什么，那他知道，他知道不能让我干那些的事，那他会使我发疯的，叫我办不到，我根本没有脑子去那么做。但是主的确让我拥有爱我的一群的人，那我竭力用我所拥有的一点点的东西，那把我的这一份也投身到天国里。那罗伯斯弟兄、艾伦弟兄，那其他所有的那些的举行大聚会的弟兄，我们都是在为一个国度而工作的。那就像，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为一个地方来工作，那每个人都在用神所赐给他的恩赐竭力把灵魂送入到那个国度里边。那用我微薄的那份，我竭力把我的那份和他们的合起来，要把你们推到天父那里。除了支付聚会和人员的开支，那其他的我什么也不要，本可以在那些的教会举办聚会，那过去是那么做的，直到后来变得太可怜了，在寒冷炎热的地区，那人们站在教会周围想要带倒的生病的小孩和妇人，那么感到失望，那于是我们就允许他们租用礼堂，那让人们来支付，那问题就解决了，那事情就是这样，那解决了。那我为那些非常有才干来举办大型聚会等等的人而感恩，我为那些人非常的感恩。那不久前我站在罗伯茨弟兄的身旁，那在这一类的施工，在今天的施工场上，其中一位最成功的弟兄，那我猜就是奥罗罗伯茨弟兄了，很好的基督徒弟兄。那我刚到过汤米奥斯本弟兄那里，那两位弟兄都是因着参加了我们最初开始的一场的聚会而进入施工的。汤米奥斯本，那任何人都知道那位宝贵的弟兄，那他真是最优秀的人之一，那他真是个很亲爱的人。那我到过他的地方，看见他为主而做的极大的事业，见过他的书籍，他的秘书，大型的 IBM 的机器。那后来我也去到过奥洛的地方，参观了那栋几百万美元的大楼，那所有进口的那些的东西，整个的天花板那布满了铝线。我觉得自己都不干净了，简直不敢走在那个地方。那大办公室的地板上，那看到四五百台 IBM 的机器在运行，信件甚至都不用人手去碰，只要进来开动机器打开，经过传送带通过这里出来，像那样就完成了，那从不要用人手去接触。我想，天，何等的体系。那接着，那他们把那我的几个朋友在前门外等，那大群的人聚集在那里，那我不能从前面出去，那他们不得不带我从后面出去。那我走出去，两个警察进来把我带出去。那我走进另一边的停车场，我站在那里观看，那大厦没有窗户，那只有某种的间接的照明，太完美了。那你看他们只是在那里喝一杯咖啡的间隙，那就有成千上万。我想对一个人的信心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称赞呢？一个俄克拉荷马州的小伙子，神就赐给了他这样的东西。我想神啊，我为此而感谢你。我在那里看着一个弟兄，那汤米奥斯本，那我想到他， 那天晚上他在俄勒冈州的塞勒姆那里应该是波特兰，当时那个疯子跑上了讲台要挑战我。那事情发生的时候，这里或许就有人曾经在那儿的，他站在讲台上杀死我，我正在传讲信心。他说今晚我要折断你身上的每根骨头，你这草中的蛇。他向我吐口水，那我知道此时最好什么也不说，那我只是等候。圣灵说，因为你今晚挑战神的灵，你要扑倒在我的脚下。他说，我要让你看看我要扑倒在谁的脚下。他向后扬起拳头要打我，我说，撒旦从这里面出来，奉耶稣的名。他就扑倒在我脚上，一直把我都卡在地板上了。那汤米他们看见了那事儿，他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等了三四天。那之后跑到了我印第安纳州的家中，他跑到了车边一个神经紧张的人，他说，伯纳弟兄，你认为神会赐给我医病的恩赐吗？我说，汤米，以后有关医治恩赐的谈论将会深深地陷入粪堆和泥潭中，最后甚至会变得非常的可怕，会有一大群混杂的人带着这种东西兴起来，各种的感觉主义啊等等的东西都会兴起，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每个人都得有某种的医治的施工，否则他们甚至都不觉得自己是在施工场上的。这只会贬低那些绝对要竭力持守住自己位置的人。记住，在神的国里，你跟其他任何人都是一样的重要。我说，神呼召你去传福音了是吗？他说，是的。我说，你看起来像个有前途的年轻人。我说，神的医治会伴随着传福音的，是的。只要为病人祷告，那正是他所做的。神大大的祝福了那个男孩子，他聪明有才智。我站在那儿四处观看，我站在那栋大厦面前四处观看，觉得自己是如此的渺小。我想，天哪，那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进入到我里边，我想到了那边的汤米和这里的奥洛。我在他们两人之前就已经在施工场上了，我都不愿让他们到我的办公室来，一台小塔子机安放在拖车的后面。我想反而要找到人来帮我回信等等，我想和那为此我真是为自己感到羞愧。我想，神啊，我猜我真是，那你不能把那么多的东西托付给我，那恐怕我会做错，那恐怕我会做一些不对的事儿，所以你就不能够信任我。我可能原因就是这样吧。那我不是在贬低弟兄，那不是，那希望这听起来不是冒犯，但却那就像你听见我的声音一样的清晰，一个声音对我说，我就是你的份。我说，主啊，谢谢你，我很高兴拥有那份，说我就是你的份。于是我想，那听起来让我感觉很好。我猜神那样做是为了鼓励我，因为当我站着看到他们，看到神为那些弟兄所做的，我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也没做一样。那后来我想，或许在我人生道路的尽头，当我最后讲完了最后一篇道，做了最后的祷告，或许主会在那边的什么地方把他自己的份赐给我。我希望那天与你们所有的人一起都在那里。那奇怪，一个小男孩，那小孩子，那看上去不超过12岁，我没看到他在这儿。那手臂上挂着引座员的袖标，那刚才上来敲我的窗户，那我正坐在那里读一节的经文。那我一直在查考今天下午要传讲的经文，那我正在查考，那确保把经文放对的地方。那我记了一些在这里，我正在检查他们。这个小男孩上来说，巴兰弟兄，我能给你拍张照片吗？我说，可以先生，你当然可以。我说，如果你的相机能受得了的话。于是我走出来，那他给我拍了照。我说，你最好检查一下，可能没拍出来。那他就笑了，很伶俐的人。那他说我认为不会的。我说，那我希望不会。然后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我说，你住在这儿吗？他说，我住在这儿。我说，在我所到过的任何的地方中，你们这儿的气候肯定是最好的。他说，谢谢你。他说，布兰弟兄，我不想耽误你，那我知道你正在查考。那如果我在这里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会在彼岸见到你的。那一个小男孩，那是个小小的引座员。那我想，是的，是的，将离别抛在我们身后，岁月随逝而足迹犹存，或许是其他人的足迹，航行在生命神圣的大海上，有一个失事被遗弃的弟兄，看见这事，你该重新振作起来。是的，让我们看看我们是从哪里来的，留下足迹。如果还有明天的话，那些上来的人会跟随着足迹的。让我们肯定这些足迹是直接通往哥哥他的，因为那才是目的地。再次谢谢你们大家。那现在可能没有，那我不知道谁管理着这些的兵工厂。那不管是值日官，那不管是什么，不管是谁，那不管是不是委员会， 那不管是谁，我想要为他们给我们的这段宝贵的时间，还有这栋军队的房子而感谢他们。那啊，我对军队不是太了解，那我一直想成为一个士兵。那你们听过我的生平故事？那过去啊，我总是翻阅杂志，那只为了能看个士兵。那我太想要穿一套军服了。那我认为，那穿上我们所代表的美国的军服，这是一份的光荣，那非常的光荣。第一次世界大战啊，那个时候我太小了，我才大约四岁。那上一次世界大战，那我又长得太难看了什么的，他们不收我，他们不想要我。那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去那里登记，他说你结婚了吗？我说是的，先生，我结婚了。他说我们把传道人归在四 H 一类里，那我们需要他们时会打电话给他们的。我说我会等候，先生，那我肯定喜欢去那边，尽我所能做的一切来鼓励那些的小伙子。那他们从未打电话给我，所以我猜他们不需要我。那我记得，那我太想穿上一套军服了。那有个人有一套童子军的军服，那我就告诉他说，当你穿破了时，那可以把它给我吗？那他说可以。那最后两三年过去了，那我不停地问那套衣服的事儿，那他努力要找到它，那除了一条裤腿外什么也没找到。我拿来了那条腿，那穿上那条腿，那我站在学校的黑板前写字儿，那我把那条腿穿在了右腿上，那我就以这样的方式站着，你知道，斜向一边写字儿。那大家以为我穿上了两条腿，你知道，那你知道我只有一条，那是一件军服。啊，但我总是有点，那你知道，最终我的确得到了一套军服。那可能从外边看不见，但是是在里面的。那我想用几分钟来讲一讲这一点。那我希望我能活出来，那这样他就能在外面显出来。那这是我的祷告。那让我们从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来读一下，从第十节开始。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心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美国的军队不收我，我猜是因为有更符合条件的人。但我很高兴我加入到了主的军队里，他给了我一套军服。那保罗是在谈论一个士兵预备打仗。那福音有许多的方面，你可以把它比作一样东西或是另一样东西。那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保罗说到这个就像一个赛跑的，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能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他在那里讲的是奥林匹克，那或是罗马的竞技场。那这里他是在讲披上盔甲的人进入战场，他必须如何来预备自己。那今天下午我在想，那因着我们今天那就要在这个兵工厂结束聚会了，那我想拿这个来作为主题，拿起神的全副军装，要装备，要准备好，因为我们不是在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在与撒旦 与执政的恶者、污鬼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就是神的仇敌来征战。我们正向着上面呼召的标杆直跑，那么的确是在一场征战中。没有一个国家敢派出未经过训练的人去上战场，那不但可能他会导致自己被杀，而且会导致另一群人被杀的。他不知道如何守住阵地，那所以他必须为此而预备好。那各国都知道这点，他们必须让自己的人准备好。那全世界的间谍体系就是这样的。那你知道，那即使我们跟别的国家是友邦，那就像英国和我们的盟国，然而我们在英国也有间谍，那英国在这儿也有间谍，那我们在全世界都有间谍，世界在这里也有间谍。那不管我们之间是不是友好，那里就是他们使用的体系。那在国家的事务上，那似乎你不能够信任任何的东西。那你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全世界都被撒旦统治着，世上的每一个国家都被撒旦统治着。那我们不愿那么想，但这是在圣经里边的。那你知道，仇敌把我们的主领上了一座最高的山，非常的高，把世上的万国都指给他看，说他们全是我的，我是他们的统治者，我想怎么对他们就怎么对他们，我要把他们赐给你。那注意智慧的主耶稣持守着神的话语，他知道他在天国在千禧年要来的国度中承受这一切的，所以他说撒旦退去吧。那所以你看，撒旦想对他们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那如果这些的国家被神控制着，我们就不再有战争了，那就不会有冲突了，那将成为神的国。那撒旦是每个国家的统治者，他统治着世界。但是有一天，那你在人们中间可以看到，人人都想要一个国家来控制世界，想要一面旗帜，那他们想要成为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国家，那把一切都置于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让其他所有的国家都讲他们的语言。有什么？这只是在表明真有那么一个地方。那正如大卫说的，深渊向深渊呼唤，那在有深渊从里面呼唤之前，那必须有一个深渊来响应那个呼唤。换句话说，那我经常这么说，做这样的一个陈述，那引述经文，在有鲜花从地里长出来之前，必须得先有地，然后鲜花才能从地里边长出来。那从这里出去到海边思想一下鱼，在鱼背上有鳍之前，必须要先有水来让鱼能有鳍来游泳，然后才会有鳍。行，那我们都在仰望一个没有死亡也没有疾病的地方。那看看我们小男孩和小女孩的时候，我们主要的目标是要赢一些的弹球啊，或旋陀螺，玩洋娃娃。那接着我们要上学，那然后当我们，那接下来我们要选择哪个女的或男的来作为我们一生的伴侣，那于是家庭就出现了。那他们，那家人必须要受教育，房子贷款必须要付清。那当这些都完了，我们也就结束了。我们的头发花白了，掉光了，我们再面朝日落走去。行，但我们渴望在我们里面的某个东西。他说某个地方有，那是什么？他表明那个地方就在某处。你们今天下午坐在这儿，那我看一个女士经过。那圣经说转过身，那他正坐在轮椅上，那手在举着，他在这里做什么？这里坐着一个美貌的年轻的妇人，残疾了，那或许有个男的坐在这里得了关节炎，或许一个人患有心脏病， 那这些坐在轮椅上的人可能过着普通的生活，瞧，那有时候你们经常对残疾人感到好奇，那谁都能看出他们是残疾的，那跟他们说他们是残疾不是什么神奇，那些看上去是好而健康的跟他们说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那才是神奇。那有时候一个人残疾了，他们认为就这么完了。哦，不不，留意，那我知道的是什么，但我是在留意主告诉我要做什么，瞧，我只能照他所说的去说。但是你瞧，他们渴求饥渴某个地方，那有东西告诉他们在某个地方有一个能叫他们自由的力量，就像他在你心里一样的肯定，认为某个地方必定有一个医治的泉源。行，那在有受造物之前必须要有一位造物主来创造受造之物。行，只要你里面在渴求要触摸到某个地方，那肯定在某处必定有一个泉源打开能让你触摸到，因为必须得如此，某个东西在你里面创造出了那个。那如果没有圣经来告诉这一点，它仍然是真实的，因为你里面有造物主所创造出来的东西。那在有愿望之前必须要有某个东西来满足那个愿望。那你有过渴望得到某种的东西但却无法尝到的经历吗？那不久你尝到了，那就是这样。瞧，我们渴望在某个地方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心痛，没有年老，那片地一定在某处。我们绝不可能靠着枪啊、打斗啊等等属肉体的武器去得到它，但是有一片土地是我们可以去到的，需要一场的征战才能够去到那里。当神把巴勒斯坦地赐给以色列人时，他们在埃及地，但他们必须为每一寸的土地而征战。神告诉约书亚，那约书亚记第一章，他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所以脚印代表战友，只要继续走向前进，每次你向神的国迈进一步，那就是你的了。只要向前进，神所赐的凡事都可能，凡事可能的都会赐下，但这是一场战争。那我们这个国家想成就的事儿，那就是到处侦查，那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那别国的间谍在这里侦查我们，那有间谍就在那边侦查我们，那他们观察要注视有什么样的新式的武器出现，那接着他们就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找到某个东西来对抗那种的武器，胜过的做一点改进。那我所记得的第一场的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我还是一个小孩子，那我记得我爸爸驾着两匹马拉的四轮马车走在路上，那他把一袋豆子放在马车上，那我们星期六下午，我们星期六下去买一袋的豆子，那一袋的面粉，那一袋的粗粉，那类似那样的一些的东西，那要够我们吃一个星期的。那我说，那我听见他说，哦，妈妈，宣战了，你听见那些汽笛声了吗？那爸爸当时大约23或24岁，他说我可能得上战场了，我想我爸爸要去打仗，我要拿这袋豆子打那些人，如果我行，那我只是一个小家伙。那我记得我爸爸的步枪，斯平菲尔德步枪，他说这枪可以打穿一根电话线的柱子，那那种来福枪已经完全被淘汰了，铁轨上的那种的旧式的蒸汽机过去运送弹药，运送士兵到前线，那个老蒸汽机是个大家伙，但是他被淘汰了，他们再也不用他了，他们有了比当时他们所拥有的更先进的多的东西。然后接下来的战争，加伦德步枪取代了斯普林菲尔德步枪，那现在他们有了核导弹了，那加伦德步枪也不见了，他们一直在更新 那要有更好的东西来抗击敌人。那我们也是一支军队，基督徒教会是神的军队，我们是士兵，十字架的战士，那确保他们的士兵拥有当时最好的东西是每个国家的责任。那没有东西，那天晚上我在某个地方的另一场的聚会上传讲了成就，我讲到了我们美国的士兵，当华盛顿在伏击谷时，那大约有一半的人都没有鞋子穿，他们都光着脚，但他们有一位整夜祷告的将军，这第二天就横扫了特拉华。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了美国，是人，是勇敢的人，有为这儿战的东西，我们绝不该辜负他们。那在他们的时代，他们有火枪还有刀，那是他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了。任何国家让他们拥有我们所能给他们的最好的东西，看看我们军队今天与当时的是何等的不同了。但你知道，那既然神是无限的，无限量，他就不能改变，那就是我的信心能安息的地方，就是在神的话上，因为神的话就是神他自己。那瞧，一句话是一个思想的表达，当神心里在思想什么事儿，然后他表达出来，那就是永恒的了。因为一个人的话语决定了一个人的好坏，神是永恒的，他的话就同他一样是永恒的，因为那是神的一部分，你是你自己话语的一部分，神也是他自己话语的一部分。那我可以说什么事儿，或国家可以说什么事儿，那一两年后他们就不得不修改它。但神是完全的，他的第一个决定是他不能再改变那个决定，因为他是完全的，因为神不会做任何事儿，除非那事儿是完全的。所以当神所打的第一场仗不是在地上打的，而是在天上打的，米迦勒和他的天使们对抗路西佛，他们从天上被踢了出去，后来魔鬼的那只大军和他所有的小鬼就降在了地上。神知道会有一场战争，我相信神从起初就知道将来要出现的一切事。如果神是无限的，他就知道出现在地上的每一只跳蚤，每只蚊子，他要眨多少次眼睛，他们加在一起会制造多少的脂肪。神是无限的，无限的神要为他的军队选择他所能赐给他们的最好的武器，他选择了，那就是他的话。神把最好的装备赐给了他的军队，是能使用的，能一直使用，是永远不用改变的。神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也不需要改进他，一直以来他都是一样的。神用来给他的子民住房的东西就是他的道，不管撒旦拥有了多少的东西，不管其他任何的军队拥有了多少东西或什么的，都永远无法取代神的第一个选择，即他的道。神把他的道，他的应许赐给了他们，说持守住他，这是人所能知道的最好的东西。那仇敌知道，只要人类持守住那道，他就永远无法触及他们。那我现在开始觉得兴奋了，只要人类持守住道，神在地上给他的家人住房， 将他的军队置于他话语的堡垒中，那是我们的堡垒。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他们被住房了，主就是道，他们在那里被住房了，永远安稳。只要人类待在这道中，只要教会待在这道中，就有了防御，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搅扰到他。那仇敌想要派一个间谍进到那里，想要以某种的方式进到那里，他必须要采用某种的策略渗透进来，渗透进去。间谍也是这样渗透到这个国家来的，就是通过那领事等等的某种的策略，他们必须有某种的方式来让他们渗透到这里。那共产主义也必须得做同样的事儿。那当我们思想到共产主义时，让我来送给你们一些话。那这样一个传道人听起来怪怪的，但你绝不要对共产主义有任何的惧怕，那他什么也不是。我要任何传道人或任何圣经的领袖从圣经中指给我看共产主义在哪里要统治世界，根据圣经天主教才要统治世界。你留意那个，不要担心共产主义，它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傀儡，为要成就他的旨意。这绝对是神所说的，神使用的东西。但你绝不要担心共产主义，圣经说是天主教，有三个墓。那当我今天下午离开你们时，我要把这点留给你们。那记住，有三个墓，那其中一个叫做铁墓，其中一个是竹墓，中国等东方的国家。那接着是子墓，那你不用担心竹墓或铁墓，但你却要小心那个子墓，你最好小心点。敌基督是如此的相似，几乎要把选民给迷惑了。选民是什么？当那道光照在那个那子阳光照在由植物生命所支配的种子上，种子就活了。当神的儿子照在那预定的种子上时，这个种子也就活了。那我不在乎是什么状态下的生命，他可能是妓女，可能是个酒鬼或赌徒，但当光照在他上面的那一刻，他就会发光的。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那注意，撒旦试图进到那里去侦查，要看看他怎么能够掌握住人类。那他用了一个最有名的策略，这表明撒旦一定是个拥有超级能力的家伙，他才能够想到这一点。他第一次使用这个策略就获得了成功，从此他一直就这么做。在某个层面来说，他仍然是成功的。他用推理来对抗信心。撒旦来到夏娃那里，开始推理神的道，就是神用来给他的子民住房的伟大的军装。他开始使用推理，唯一合乎情理的是神不会毁灭你，你不一定会死的。但记住朋友们，那是撒旦一开始的策略，他仍然在用同样的东西，并依然靠着他，就是推理，在取得成功。他们竭力在推理，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圣灵呢？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医治呢？为什么需要这个？我们干嘛需要那个五旬节呢？我们都是文明的，他们也是。但你瞧，无论他是借着什么开始的，或者说如果神允许他开始了，那他就会永远保持那样。推理的策略是撒旦所使用的，也一直是他在使用的，就是推理。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因为任何的仇敌。那弟兄们，那你教我在这里不应该远离开教导，但我必须得说这点。任何仇敌的推理，或任何人，任何的教会，任何的组织， 任何的个人若用推理来抵挡神话语的一个标点符号，那就是你的仇敌。需要知道来打败仇敌。当拿撒勒耶稣在地上时，他从未使用自己的能力，虽然他是神在肉身中显现，但撒旦的攻击的时候，他从未使用自己的能力。他说经上记着是什么，他必须那样做，因为夏娃在这一点上崩溃了。夏娃所失去的，基督重新夺了回来。夏娃在哪里放松了，基督就重新住房了。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经上记着，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经上记着，经上记着，那什么，他持守原本的火炮。但夏娃放松了，他开始听从了推理。今天也有人几乎能把你给说服，向你证明事情是错的。撒旦对夏娃做得非常的成功，推理做了什么，让他看起来很有吸引力。而且如果我想要虔诚，现在请不要误会我，人到了一个地步，他想要宗教，他想要得救，他不想下地狱。没有人想要去到那个地方，那地方不是为人预备的，它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不是为人预备的。那但是人将自己送进了那里，神在地狱前面竭力闪烁红灯，而人还是拼命地冲过去。那你在你能成为不信者之前，你必须先绕过对神话语的信心，你才能够成为不信的。你必须闯神的红灯。注意，这些人，撒旦使得非常有吸引力，罪是有吸引力的。我知道我在这主题上不能讲太久，但我只想花时间来讲几分钟，让我们在这点上停下来讲一会儿。那我们可以在这同样的题目上一直讲到明天早上，但让我们来注意一下。罪在末日，那彼得告诉我们，好像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行，它将变得更加的糟糕。现在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儿，我不是谴责，只是做出一个声明。你们一些老人，那或者我们来选择任何一个人，那回到五六十年前，那是当时的漂亮的女皇的某个女人的照片，白珍珠，那斯科特·杰克逊啊，这个女人应当是全美国最漂亮的女人。如果你看到她的照片挂在墙上，你会认为那是古董了。那是什么？女人变得更加漂亮了。撒旦以那样的方式给他们穿戴，以那样的方式装扮他们，就要变成那个样子的，因为他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了。那是一个，那我最好绕开这点，因为我答应过，那我不再提起这些事儿。行，那问题是，那是撒旦的第一个工具，撒旦在末日又把它拿了出来。姐妹们，不要搅和进那些的事情当中，远离他们。你们注意到了吗？在当今的每一个物种中，雄性总是最漂亮的。那比如说在鸟的家庭中，哪个是最漂亮的？那看，那有人说野鸡，那好的，那我们来看看那大的公野鸡，那它是多么的漂亮。再看看有斑点的母鸡，那我们来看看鹿，母鹿那不漂亮的普通的东西，而雄鹿则是大型漂亮的一类。看看公牛和母牛，看看公麋鹿还有母麋鹿，看看你所想要看到任何的东西，你总会发现雄性最漂亮，除了人类以外。男性是难看的，而女性是漂亮的。是的，如果你看见一个有点漂亮的男性，那你记住肯定是在哪个地方有细胞被放错了。那应该使我们所有丑陋的人感觉良好了。那就是这样，但你看到一个男的样子和举止像女的，肯定是某个地方有了一点的变态。 你看到一个女的试图举止和样子像男的，也变态了。最初都是男性，神把他们分开了，神把男性的灵放在了男人里面，取出女性的灵放在了女人的里面。当你看到一个男的想要变得女人气，或一个女的试图变得像男人气，那必定是某个地方出问题了。那注意，他们的魂和身体上是一体的。神从男人身上取出一条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叫女人不在原本的创造里，她是男人的副产品。瞧，那今天在美国，女人是老板，是神等等，她在街上扭来扭去，送进地狱里的魂，比你从这里的一直到洛杉矶所能开设的贩卖私酒的场所还多。是的，然而一个好女人是神所能赐给男人的最好的东西，因为那是她的一部分。但因为这个好莱坞这种污秽透顶的东西已经败坏了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生活，因着为父之道、为母之道的堕落，因着离婚法庭等等的一切，已经折断了这个国家的脊梁。那我离题了，那等一下我会再回到主题上的。它有吸引力，那撒旦又使得撒旦使得有教育、有知识。圣灵不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告诉我们，末日他将成为教会中一群有知识的人们，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不解怨号、说谗言、不能自约、不爱良善。你说那些是共产主义者？哦不，他们是所谓的基督徒，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大能是指道被彰显出来。经上说，福音传到我们这里，不单借着言语，也借着圣灵的大能和明证。我现在是在讲神的军队的住房。十六，吸引力、富足、闪亮，哦，一切都因着好莱坞这全地的污水坑而闪亮。那过去我们是去巴黎给我们的妇女买时装，那现在是巴黎来我们这里买时装了。那不久前我在这里传讲了侵入美国和颠覆美国政府，那你应该听一听。我让一个新潮女郎坐在讲台上，那或是你们所叫的扭来扭去的人说她来了。是的，所有的国家中最下流的，在美国离婚的几乎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加起来还多，败坏、肮脏、污秽，最后的文明。我们正处在西海岸，东方与西方要相会的地方。是的，就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中，就在我们自己的百姓中。那撒旦是有吸引力，那当然了，他有吸引力，最有吸引力。但是仇敌继续在寻找更好的诱饵，他会更多的脱掉女人的衣服，做这做那。那不用担心的，永远不会让女人全裸的，女人到时会很可怕的。瞧，撒旦知道干什么，撒旦继续把罪引进来，那就是原罪。撒旦就是这样出去的，像国度进来一样，用同样的东西战争。那注意，但神用不着对着自己的道来做任何的事儿，来使得更有吸引力。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兴起一个的自己话语的标准来抵挡仇敌。那圣经说，当仇敌好像激流的河水冲来，神的灵必兴起一个标准来抵挡他。神怎么做呢？他使他已经说出来的道更加的肯定。拿起他同样的道，只是让他更加的肯定。那我没带钱包，但你们注意到了，在一美元钞票的背面，在一面有美国的印，那一只爪子上抓着剑的鹰，那美国的印。但在对着你的另一个角落，那我相信是右边的角落，有一座金字塔，那上面写着伟大的印。那为什么我们的国家 会想到把埃及的金字塔作为伟大的印，甚至超过了我们美国鹰的印呢？你注意到了吗？在金字塔上方有一块亚顶石立在上面，好像一只发光的眼睛。那我倒过埃及，在那些的金字塔上，那我可以讲一整个下午。我不相信金字塔的教义，那我只需要打个比喻。但你注意那个金字塔，他从未安放过亚顶石，以诺在他的日子建造了金字塔。那他们搞不明白，他们在金字塔上搞出了各种的宗教，就像他们在黄道带上所做的一样。但一切，那神写过了三本的圣经，第一本是在天上，第二本是在金字塔上，第三本是在地上，那每一本都彼此的认同。那注意，黄道带是以什么开始的？处女座是以什么结束的？狮子座。基督的第一次到来和基督的第二次到来，现在我们正处在巨蟹座，也就是癌症的时代。太完美了。那注意这个塔，那金字塔，那最初很宽，那接着越来越窄，那再往上就更窄了。那最后亚顶石来到，那是什么？路德在改教中因信称义。那接着仇敌好像激流的河水冲来，神兴起了一个标准，成圣在灵里更有力量。那后来仇敌又开始淹没了这个，他们开始组织了起来，加入这个那个等等。那后来神的灵进入了五旬节运动中，圣灵的心，他们又组织了起来，偏离了。现在神在干什么？不会再有别的时代出现了，但神会从五旬节派的教会里把选民呼召出来，来打磨他，以便当这块亚顶石降在他上面时，他也能像其他的石头一样彼此的吻合。那但如此，那那里的石头有几百吨重，摆在那里中间没有用灰泥就完全贴在一起，以致你连剃刀片都插不进去。当亚顶石来的时候，基督来到他的殿里，他必须像其他的石头一样完全的吻合。五旬节教会的事工必须要如此的完全，与耶稣在这地上时的同一个事工相吻合，要把整个的东西作为教会而提上去。是的，那当仇敌好像激流的河水冲来，耶和华兴起一个标准来抵挡他。那注意，在伊甸园里，神把他的道赐给他们做他们的军装，就是道被说了出来。那后来仇敌像激流的河水冲来时，神拿起道，使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更强壮一些。以前他在那上面说出道，现在他就正行走在地上，荣耀。反正他们也会说我是圣果伦的，所以你还不如现在就习惯了。在以前他先是说出来的道，现在他来了，你可以触摸他，他成了肉身。后来当仇敌又好像激流的河水冲来时，配圣灵的样式将道浇灌到了人的里面。这又是你的一二三了。那因信称义成圣和圣灵的起，像父子圣灵等等是完美。那注意，说出的道，神在我们之上，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里面，道在我们之上，道与我们同在，道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你是神的，是神的军队，向前进。神说出的道以火柱的形式在我们之上，神在肉身中彰显出他的道，现在是神的灵说出的道在我们里面。阿们。那正如挪亚的日子，有巨人在地上，那你知道，所以撒旦也有知识的巨人在这地上。是的，哦，神学博士、哲学博士、文学双博士，吼吼吼，知识巨人。哦，他们知道所有的词汇、所有的语法，那他们知道这一切，知识的巨人。但是不知怎么的，他们成了间谍，那就是间谍的体系。那请原谅我，那有知识的弟兄。 但却是间谍的体系置身在你们中间，把绵羊挪走，说那是圣果伦，那不是那么回事。如果他跟道一致，他就是的。我们知道我们到处都有赝品，是的，这是一场战争。你必须了解你的仇敌，你必须了解你的军装，你的军装就是这道。你的仇敌就是那些会推理道的东西。那我告诉你亲爱的，你用不着做这事儿。我们的教会是最大的教会，我们有更多的瞧知识的巨人。你听他讲一会儿，那他就会叫你远离真理，以致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是的，哦，如此的迷惑人。他的领子翻着，你知道，走下来说我们在这路上很久了，很长时间了。那你知道不久前在这儿，那我看见罗马的教皇邀请所有的教会都回到起初。我说赞美神，我喜欢那么做。你们大家都回到罗马教会开始的地方。我要某个历史学家、某个圣经读者或学者来向我证明教会是在罗马开始的。教会是五旬节那天在耶路撒冷开始的，那才是教会开始的地方。罗马跟这点毫无关系，但就是罗马毁了这个教会，因为它组织了起来。我告诉你们，组织是开始于罗马，那是真的。但真正出生全副武装的教会是五旬节那天在耶路撒冷开始的。如果教皇大人想回到那个时候，我会跟他握手说称颂神，我会尽我所能的来支持你的。我正在竭力回到那个日子。末日的信息，晚上之光的使者，根据马拉基书四章，将把儿女们的心转向父亲们，五旬节原本的信息上，因为这全让他们给搞乱了。要拿起神的道，间谍在地上。哦天哪，他们喜欢同你争吵。那不久前有一个人来这里见我，他说只有120人上楼了，只有12个使徒领受了圣灵和神的医治，道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道不说的我们也不说。那像那样说着，那我就任凭了吹嘘了一会儿，就像爱尔兰人的假猫头鹰，全是虚张声势，但却不是真猫头鹰。那他像那样讲完了，我说等一下，您来给我一个机会来解释那些的事儿。你说只有12个使徒领受了圣灵吗？说是的。我说那保罗也没有了。你说医治的恩赐只给了12个使徒，那斯蒂凡又怎么样呢？他下去向撒玛利亚传道按手，在他们身上在一场大复兴中赶鬼。那保罗又怎么样呢？下去那里按手是彼得下去的，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都领受了圣灵。使徒行传10章49节，外邦人领受了圣灵，那又怎么说呢？因为奉割礼的人吸取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的身上，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颂神伟大。那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起初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阿们，荣耀，那才是真理。哦，我很高兴能在刮过的大风中扬起风帆。你们呢？这风能让你扬帆航行在圣经的每节经文中。那要快点了，神谦卑的子民根本不能跟这些知识的巨人相比。神的子民一向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谦卑的人。那请你告诉我，有哪一次是例外的？注意这两个儿子，那注意该隐和赛特的儿女。亚伯被杀了，这是基督受死埋葬与复活的预表，赛特取代了他的位置。那该隐的儿子成了有知识的虔诚的，因为他们的父亲该隐有知识虔诚。那该隐建了一座祭坛，亚伯也建了一座祭坛。该隐献祭，亚伯也献祭。该隐敬拜神，亚伯也敬拜神。如果神看重的只是一个教会的次序、敬拜和祭物等等，如果神只看重这个，那他定该隐的罪就不公平了，因为该隐像亚伯一样的虔诚，但该隐没有通过正确的方式而来。摩押怎么样呢？有以色列人，有摩押人，他们敬拜我们所敬拜的同一位神。那什么是罗德女儿的孩子？那就是这样，他们出去把主教巴兰带了进来，他建了七座坛，就像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一样。那以色列人是跨宗派的，没有国家可去，但是就要成为一个国家了。阿们。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那是寻求那将来的城。那注意，巴兰 献了七只洁净的祭物，公牛就像他们在以色列中所献的一样。巴兰献了七只公羊，说到了基督的到来。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如果神要求只是祭要的东西，两个地方他们都诚意了。但问题是什么？巴兰没有看见的到底是什么？他没有看见的火柱，他没看见的受击打的磐石，那铜蛇作为赎罪祭走在以色列人前面，他没看见营中的呼喊声，王在他们中间。巴兰凭着他们的行为来判定他们，神不是凭人的行为来审判一个人的，乃是凭你的信心来审判你。那注意，我要澄清昨晚所讲的那个小妇人，不是他给耶稣洗脚的行为。那当耶稣在西门面前时，他是说借着说出妇人所做的称他为义，他因这个妇人所做的他的行为称他为义。但当耶稣在这女人面前称他为义时，他说是你的信心救了你的，因为没有人能凭着行为称义，借着妇人对他是神儿子的信心，而不是这个女人做了什么，乃是他对耶稣的信心。你的信心总是借着你的行为流露出来的。亲爱的，这些知识的巨人在他们的日子怎么远离他们？看看该隐的后代成了什么科学家、医生、冶炼金属的、地上的伟人。但赛特的后代是什么呢？农民、牧羊人。瞧，他们根本无法同该隐的后代相比。神把我们比作绵羊，那如果谁曾养过绵羊的话，绵羊是一种这样的东西，当他迷路时他就是完全迷路了，没有牧羊人他哪里也去不了。神就是这样造我们的，我们没有声称是知识分子，我们只是有了一位牧者，就是这样，他领我们从一个草场去到另一个草场。今天神贫穷谦卑的儿女根本无法与这些知识的巨人相比。犹大在犹大书里边说，那在犹大书的最后他说，他们偷着进来来到我们中间，偷着进来，那就是这个导致他们跑到了那些的极端里，偷着进到我们中间，就是那些预定要被定罪的人，偷着进到我们当中，要拉我们离开神的道，导致我们失去对道的信心。他们是流荡的鲸，是没有帆的船，大风再怎么刮，他们也只是一个老死的组织的桅杆立在那儿，说呜，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呜，没有像神的医治这样的事儿。但如果你有一张真正属灵的帆立在那里，圣灵就会把它扯起来，带它进到他们一无所知的地方。没错，是的，因着他们高雅的神学经历，导致你失去了对神道的信心。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攻击挪亚，他们每次都以同样的方式来攻击神的孩子。宁禄给自己建造了一座塔，不要远离神的灾，但他没有持久。尼布甲尼撒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城，但他倒塌了。挪亚建造了方舟，你能想象那些日子的科学家，他们能建造我们今天还不能建造的金字塔，能用我们一无所知的液体来熏尸体，许多东西我们还从未学会呢，他们却都知道了。你能想象那些的科学家说，你是个冒牌货，你还想指教我，我们可以向月球上发射雷达等等，从这里到那里之间连一滴水都没有，鱼要怎么下来呢？但诺亚说，神如果他应许了水，他就能把水放在那里。肯定的，今天这些儿女，这些贫穷的儿女无法跟那些知识分子相比。那看看那个时候，约瑟法离开自己的本位，他下去了，他遇见了亚哈，亚哈总是有些人，亚哈总是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说，基列的拉莫不是属于我们的吗？他说，肯定的，约瑟分地时把他给了我们，说是的。但你知道约瑟法是一个好人，只是偏离了本位。这正是今天许多在那些属灵停尸房里的人的问题。冰柱都垂下来了，从属灵上来说，温度计在零下90度，你要是在那里啊说阿们或赞美神，大家都会像公鹅一样伸长了脖子到处看，要看是发生了什么事了。死了死而又死，连根都拔了出来。他们忘了那一天晚上我正在讲到，一个妇人尖叫呐喊，第二天一个进信会的小弟兄告诉我，他说，我一直都在欣赏你的信心， 那直到那个妇人叫喊起来，你知道那让我后背感到一阵冷战。我说弟兄，这个世界将是你所能生活的最安静的地方了，因为你要是去到地狱，那里会哀哭切齿；要是去到天堂，那里会整天的喊叫。我说伙计，如果那个都让你的后背感到一阵冷战，那你到了天堂又会怎么样的？那你到那会冻死的，你会完全不知所措的，因为那天使也会用翅膀遮住脸，遮住脚和脸，在唱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神，圣哉圣哉圣哉。神是一个受敬拜的对象，神是要被敬拜的，被敬拜的。如果有什么事是让我尊重五旬节派的人的，就是自由自在的敬拜神。是的，知识的巨人约沙法站在那里，习惯了敬拜神。亚哈在这里，约沙法那当然是个属神的人，认为第一件事是要求问神，那是最好的事。他说我们应当求问神。哦，亚哈说，哦，当然了阁下先生。那好像说，啊，是的先生阁下，那肯定的，我这里有一所神学院，全都是先知，那我有400个最好的先知。他说叫他们上来呗，哲学博士文学博士来了，让他们所有的人都上来了，米盖亚和他们所有的人都上来，那没有米盖亚，那所有的先知都上到了那儿。他们说，说预言告诉我们，我们该上去基列的拉莫吗？那约书亚，那神把这地给了我们。他们下去，他们求问神，他们祷告了又祷告，回来说，是的上去吧，主与你同在。希利亚去为自己造了一对大脚，在人群中跑，说你要用这对大脚赶基列的拉莫，把非利士人或亚兰人都赶出这个地区，你要用这个把他们赶出这个地区。那让我们推理一下。我说你怎么知道是那样的？瞧这里，神把那片土地赐给了我们，在那片地上生长的食物是属于以色列人的，神借着约书亚将来给了我们。阿们，所有人都说是的先生阁下。我们的仇敌却在我们的地上把自己给养肥了，那不对。阿们，那听起来很好，从知识上来说这听起来不是很好吗？但你知道这样的东西不总是能打动一个属神的人的。约沙法环顾四周，他说 你只有这么多人了吗？哦，他说我们这有400个人异口同声，整个学校都在这里，所有的神学院都在一起，他们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但不知怎么的，这就是引不起共鸣，那就是预定的种子，你看到了吗？他说你不是还有一个吗？然后说是的，我还有一个，只是我恨他，我恨他，他就是米盖亚因拉的儿子。他说我恨他，因为他总是预言坏事来攻击我。哦，弟兄，先祝福那个人。他说我们组织的每一个人都在这里，他们每一个人都异口同声，好像现在的联合国一样。那你知道圣经说主要先把拜子捆成捆，他们的确正被捆在一起，都跑进到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去了，每个组织都去了，全都冲向了那里，就给了教会一个成长的机会。是的，给你一点逼迫，让你缺衣少食，这样大家就不得不聚集在一起了。那你知道神做事是有办法的。那首要的事你知道，那所有的，他说派人去叫他，让我们来听他讲，看看他要怎么说。然后说他来之前我要警告你，那个家伙除了一直唠叨反对我之外，那什么也不做。哦，王不必这么说，他说，所以他们派执事会去叫他，参加会议。当他们去叫的时候，他们说：“小米盖亚，你知道吗？你已经被赶出了协会，你明白？你再也不属于协会了。我们必须得赶出你。那我现在告诉你，你知道你是以色列人，就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你知道基列的拉莫是属于我们的。”那现在我告诉你该怎么办。如果你想要被接纳，再恢复跟弟兄们的关系，我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去到那里，跟他们说同样的话。哦，弟兄，他找错了人了。一个属神的人，先知是不会接受这种东西的。他知道给他住房的是神的道。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只说他放在我口里的话。”哦，就是这样。那如果有人说啊，我也是这么做的，每个人都试图那样说，但如果他把违背神话语的东西放在了那里，那就是魔鬼把他放在那里的，不是神，神只会放他的道。 注意那位先知去到了哪儿，他知道神的道临到先知，先知以利亚已经因着拿伯咒诅了亚哈，说狗要舔亚哈的血，神怎能祝福他已经咒诅了的东西呢？所以米盖亚说，等一下我要看神是怎么说的，他要先得到异象，将他与道比较一下，一向如此，将他与道比较，那就是神的乌灵土明。所以他去了，说给我一个晚上，那天晚上他可能整夜的祷告，主临到了他，告诉他要说什么。这是早上他下去说上去吧，没错，这是我看见以色列人四散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瞧他做了什么，他把他的意象跟着道来比较，他知道他绝对是正确的。那不管有多少的知识分子了不起，高等受过学校的训练，高雅的学者，神学院，这些一点都没有动摇米盖亚。为什么？他持守着借着道的意象而来的防御，就是这样的。他们中的一个人打了他一个嘴巴，说我们永远不会接纳你进入协会中的。让我告诉你一件事米盖亚，这难道不合理吗？那我不在乎他有多合理，如果他违背了神的道，他就是违背了神的道。那如果一个知识的巨人过来说，我们不需要圣灵，我们不需要神的医治，我不在乎他看起来多么的合理，只要他是违背了道和神所给的应许。阿们。他们说那只是给使徒的，我真想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这种观点的。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阿们。只是给使徒的吗？是给每一个被召的人的。这里不要听那个巨人，行。那圣经在这里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不是在摔跤场上掰开属血气的人的反扭脚趾，而是想掰开那些灵所占据的心，这些灵抓住了人，进入了他们的系统，进入了他们的心里，使他们做并且说那些错误的事。是的，那我过去，那你知道我自己就是一个退役的拳击手，那我在三个州的轻量级锦标赛里边保持过不败的记录。我曾看过一些穿得花里胡哨的拳击选手走上拳击台，浑身都是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这并不能使得成为斗士，有时候那只是一种伪装，那跟拳击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呢没有一些隐藏的力量来打破控制，那我们今天想带给我们教会里也是这样，有最高的尖塔，最漂亮的靠背长凳，穿着最好的人群，那并不能掰开扭住的脚趾。不，需要神的灵，那隐藏的能力，需要道在那里来打破控制。是的，那就像彼得，他刀用得很好，当耶稣陷入困境时，他拔出刀左劈右砍，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但当到了要显出真正基督徒的勇气时，他就没有了。是的，没有属灵的勇气，他否认了那就站在他们中间的成了肉身的道，他刀用得很好。是的，但他跟其他人一样善于挥舞教条，但当到了属灵的勇气时，他就没有了，所以他就在这里失败了。那为什么？他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他的信条。但弟兄，当他上去经过了五旬节之后，他穿戴上了神的全副军装。现在注意他，他现在是个不同的人了，他穿戴上了全副的军装。那是什么？他曾经与之同行的道进到了他的里面，用火在他的肉体和魂里燃烧。他穿戴上了全副的军装，那是神提供的军装，他受了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了。那是什么？神使得自己显现在了他自己的军队中。神在五旬节那天为他的军队赐下了神全副的军装，那是他自己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马太福音28章，好的，他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那是军装，那是他是道，他是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就是使应许彰显出来的道，这是应许， 基督是道，他使道彰显出来，圣灵使道活起来。是，换句话说，他是把子弹送出去的火药，他是火药，就像大卫遇见哥利亚时拿着装了石子的甩石器，这只有一个地方可打，那就是在两只眼睛中间，其他地方都穿戴上了盔甲，但神进入了那个灵里。那是什么？他有五粒石子，还有一个甩石器。瞧，对耶稣 JESUS 的信心 FAITH， 他来了，这肯定要发生什么事了，因为那里有道，应许是甩出石子的力量。那就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拿起神的道，背后有圣灵的大能来把道挤压出去，并留意知道的成就的人，那才是神的军队。阿们。他火一样的道，他的军队都穿戴上了他自己永远的同在，跟我们同去。我要与你们同在，在你们里面，不是你们说话，乃是在你们里面的父在做事。在他的军队里，他以五种职分的形式与他的军队同在。第一是使徒，其次是先知、教师、牧师和传福音的，那是他的军队，那是他的士兵，那是他的指挥官，都拥有圣灵的气，在那里等候，要在任何仇敌出现的阵地上来迎战他们，要用神的道来迎战仇敌。阿们。每一个都互相的支持，有元帅的同在，不是在前面上头上面后面，而是在他们里面，那才是军队。印证，印证什么？基督的复活，借着的事工的证明。约翰福音14章12节，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那是什么？那是神在教会的这五个预定的职分中，有圣灵本身在那里来支持他所说的一切的话，就是道被彰显出来，证明基督的复活，证明他是活着的。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是死的，他们的仪式是死的，只有一个宗教是对的，那就是基督教，因为有基督活在基督的教会里。阿们。使他的道彰显出来，因为他仍然是一样的，如果他是一样的道，他就必做一样的事，显明一样的工作，一样的神迹。马太福音28章这么说的，要与他的军队同在，在他们里面保护他们。想一想伟大的道，这个将军在我们里面得胜了。那我可能留你们太久了，我不想累着你们。但注意，那当我们教导时，我本地教会的人们习惯坐上了几个小时，那我尽力缩短几分钟，那我不想要你们走。那在你们走之前，我要为你们祷告，那我认为这对你们来说要比任何的祷告队列更有必要。瞧，肯定是的。那如果你们注意听，瞧，那降下来的伟大的道的将军成了肉身的道，拿起了那个道，在每一个阵地上都打败了撒旦，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为什么？大卫在道中说，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也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耶稣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就是他必复活，他拿起神的道，信靠他以至于死，因为他知道神的话必须成就。神所应许的道没有一个字是不会成就的，他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每个应许都是完全的。在圣经的这一个应许上，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也不叫他见朽坏，也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那耶稣知道72小时后身体就会开始朽坏，那鼻子就会塌陷，那如果在场有搞殡葬的人，那你就会知道这点。那朽坏进到了身体里，大卫借着圣灵，一个人被感动，主的道临到先知，说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他知道在任何一个细胞尚未朽坏之前，他一定会从坟墓里面起来的。为什么？他就是道，被道住房，他复活了，他征服了死亡、阴间还有坟墓，他自己以圣灵的形式再回来， 在这末日，在这个极大的冲击中，给他的军队与防御。这些知识的巨人在这里兴起，推理道，但是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他说我要再来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差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那是什么道？神的火炮在人的里面彰显出他的复活。想想伟大的征服者，他征服了一切的疾病，征服了一切的迷信，征服了一切的巨人，征服了地上一切要被征服的东西，死了，征服了阴间，征服了死亡，征服了坟墓，征服了空气，升上了高天，以圣灵的形式再回来了。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有余了。阿们。何等的一支军队，就像一支大能的军队，基督精兵在前进。阿们。伟大的得胜他在我们里面，不是我，他也已经征服了。我用不着再做一件事，只需要来相信他并继续前进。谁的先生？因为他复活了，他的灵在我们里面，是伟大的胜利者，复活的同在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脱离了世界上的事，从不幸和信条归向了永生的基督，拥有了打败一切仇敌的能力，即使死亡本身也被打败了，阴间被打败了，坟墓被打败了，一切的疾病都被打败了。阿们。我不是一个征服者，是基督征服了，不是我是什么，而是基督是什么。阿们。他在哪里？在我里面。我已经出死入生了。有人说比利你举止愚蠢，可能是，但我觉得这样更好，那就别管我了。亲爱的，在这里我有生命，在外面我是死的，我今天活得更好了。阿们。哦，我爱他，他不是走在我们前面，而是走在我们里面。那不久前，那在杰逊维尔发生过一场大火，那法国军队是公司快要被烧毁了。那他们派人叫来了消防队，杰逊维尔的消防队，那像一个拿着小水果的男孩一样站在旁边，队长叼着一根雪茄到处跑，好像一头去了脚的德州公牛，那到处跑说啊，往这里喷一点水，往这里喷一点水，伙计们过来过来，大家都看得出他是队长，往这里喷一点水。哦，他们说我们必须得叫另一个消防队来，那这个不管用。那派人到克拉克斯维尔，那他们来了，那叮叮叮上到那里，那个队长走出来跟另一个队长握手互相致敬。当你们互相受荣耀时，你们还怎么能够有信心呢？呵呵，某个大人物主教大家伙长老什么也不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的大人物，在我们的里面的才是大的，那是神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信的人里面。没有什么伟大的圣主教圣父，是圣灵在会众里面。是的，这是克拉克斯维尔的消防队来了。晚上好主教，是的，类似那样房子就要烧倒了。那过了一会儿他们打电话给路易斯维尔弟兄，他们这时可算是找对地方了。那我就站在那里，看见那个大钩子和那根云梯交叉在那里，那些人还在那里喊着砸开窗户往那里喷一点水。但当那支路易斯维尔训练有素的消防队员来到那里时，后弟兄他们消防车的街道上拐弯抹角的飞驰而来，转弯时车尾都甩到了半个人行道上。那谁在梯子的最顶端呢？他们有一个吊机把梯子举了起来。谁在梯子的最顶端？是消防队长自己。阿们。当他们他一手拿着水龙头，另一只手拿着斧头说放开梯子，他们拉动了的控制杆，谁先上的？消防队长。当梯子靠在墙上，梯子还未靠稳在墙上，队长就拿那把斧头砸开了窗户说跟我来，伙计们，不是给我上，伙计们，而是跟我来，伙计们。哈利路亚，这正是基督所做的，到来了，像一个人一样生活，征服了死亡、阴间和坟墓。他从未说给我上，他说跟我来，我与你们同在。火很快就扑灭了，那就是伟大的征服者。我们不需要什么知识大巨人的宗派啊，我属于城里的最大的教会，荒唐，我属于最小的教会， 但却是那个真正的教会。我属于伯拉罕家庭已经有53年了，从未要求我加入过家庭。我生来就是一个伯拉罕。是的，你也是这样成为神的孩子的。你借着新生被生成了一个神的孩子，因为带领经过每一场战争的队长，我们的大队长正在带领着回家去的路。当各国，那听着就要结束了，当不久前各国为着保护他们的军队而开始提供头盔时，那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用它，那他们知道那会有榴弹乱飞的，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用它。哦，那在训练中好像没有什么必要，但弟兄，一旦在战场上你就必须要有它了。当他们训练士兵时，如果这里有谁，那我想他们放在新兵背上的包有90磅重，那把他赶到外面几乎使得累得要死。那在训练中他认为那没有必要，但这等时候到了，他就需要那个包里的每一样东西了。他会很高兴他有了这个包，确实现象，他必须要有它。他很高兴他们训练了他如何使用这包。现在也是这样，神知道在末日将会有知识的巨人兴起，将兴起一切有知识的东西，各种各样的拥有推理能力的仇敌，试图向教会证明神迹的日子过去了。还有所有的这些的事儿，神把什么放在了圣灵之血的包里呢？说方言，翻方言，说预言，各种的恩赐，各样的事儿。在训练的时候这些看起来可能很难，但弟兄，在前线上每一样都会用到的。神绝对是拿用得到的东西来装备他的士兵的。阿们。哦，他们可能会说，只要学习心理学那不管用的。是的先生，那就跟用饿死的鸡的影子所做成的汤一样的稀，那没有用处的。我必须要让圣灵的大能降在一个人的身上，所有九种属灵的恩赐都住在他里面。哦，你说我就是不喜欢出去，我不喜欢整夜的祷告，我不喜欢。好的，那你就等着前线被杀死吧。你待在那里，直到神用圣灵的喜来装备你，然后你的今生或来世所需要的一切就都住在你的里面了。完全智慧的神知道要如何装备他的军队，他用圣灵的喜来装备的，那正是他所赐给这个的末日的。他知道我们必须要拥有它，他知道当人们读了这出版发行的道时，会推理的会有什么事发生。今天我们发现人们说，哦，那位历史上的神在哪里呢？那位过红海的神在哪里呢？那位医治病人的神在哪里呢？他们试图说那是从前的，给你的金丝雀吃维他命，使得有一对强壮的翅膀，却把它关在笼子里有什么益处呢？那正是他们试图对人们所做的，背给他们各种各样的维他命。但你知道，首先告诉他们所有的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你被关在了这里的一个小围栏里，那是一个谎言。记住，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知道需要圣灵的喜来证明他末日的迹象，是的，他知道要成为一个有效的见证。那就像我们仁慈的弟兄，那我就不叫出他的名字了，因为这不合适。一个宝贵的朋友，一个好弟兄，那是我那天晚上跟你们讲的下到索罗马去的那种人。那他在印度时，那你们知道我是在讲谁，那个印度的主教挑战他说，没有像基督这么回事，那只是人造的宗教。他说，我这边有30个病人，你那边也拿30个病人，每次你医治一个我也医治一个，你的圣经教导疾病会得到医治。这位伟大的报道家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他不再做那样的事了。我想就像以利亚那次说的，为什么你不差遣，如果你没有信心这么做，这里有许多有信心的人。哦，弟兄，我可能会被打败，但我绝不会任凭那个异教徒或那个不信者站在那里来嘲笑神的道。即使我倒下去失败了，我要带着对神话语的信任而倒下去。就像希伯来少年所说的，我们的神能将我们从这火中救出来，既或不然，我们也绝不向这些的祭司下拜。是的，你需要借着圣灵奋勇前进。我们在印度时，他为什么不这么说呢？当那个瞎子走到尼赫鲁王的面前，走到那些人的面前，见证在一所卫理公会神学院里边完全瞎了的却得了医治，在讲台上完全好的时，他为什么不那么说呢？他们知道挑战什么不挑战什么，当然是的，他们以为他们得着机会了。撒旦知道那个推理以及推理放在哪里。是的先生，要成为基督复活的有效的见证，神知道需要圣灵，因为人不能做那些的事儿。 他用圣灵来装备他的军队，来做那些的事儿，显明出人心里的秘密，正如他所应许的。你无法用任何的训练来做到那些的事儿，你必须靠着圣灵的旗，神的军装来做那些的事儿。这是晚上的光，要是希伯来书十三章成为真实，需要有比训练更多的东西。你可以读这些的话，读这些的话，读这些的话，但除非你有圣灵使它彰显出来，否则你永远不可能让它成就的。那就是光，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不只是一套服装，盛装打扮，说荣耀归于神，我得到圣灵了。你是干打雷不下雨，你在做无用功，要付出行动，付出信心，让它动起来，让它做事儿。穿戴神的全副军装，走出去抵挡仇敌的诡计。当仇敌说耶稣基督只是一个虚假的宗教，他死了很长的时间了，没有像这样的事儿，没有像那样的事儿，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带着圣灵的旗站在那里，并证明出他是真理。荣耀，你以为我举止怪异，可能我是，对世界来说我是失去了理智，但我却在基督里找到了理智。你们要有基督的心为心，拿起圣灵的旗，神的全副的军装，不只是跟传道人握握手，把名字记在册子上，或拿一块的圆饼吞下去，祭司把葡萄酒喝光，不是那样的。那弟兄待在那里，直到一阵大风来了，充满你的全人，除掉你一切的疑惑，除掉你一切的信条，除掉其他的一切，把道放在那里，有神的大能在道的背后支撑着。荣耀，我感觉太好了。阿们，神这么说了，这是圣灵。那不是，我这里还有很多，但我不想讲了。那弟兄，神的全副军装就是圣灵的旗，有神的道在背后。如果谁说他们有了圣灵却否认这道的一个字，那就不是圣灵。圣灵写了这本圣经，他说有人从他删去什么或加添什么进去，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圣灵只认得他的道，因为这是他的道，他不能够违背他的诺言，他必须持守他的道。阿们。有人说我们得到了圣灵了，但我们不相信神迹，那就证明你没有圣灵。阿们。任何人在末日称神的大能、辨别人心、先知等等，是心灵感应或什么的，就是从魔鬼生的，那不是属神的，这是违背神的。巫灵和土明认不出这种的东西，巫灵和土明唯一认出来并借着闪光确认的只有神。阿们。哦，我爱他，他在这里。那古老的道，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像这道那样带来信心。神的全副的军装，士兵训练。耶稣在这里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这是真理吗？他怎么显明自己就是弥赛亚的？借着能够辨别人们心中的意念。他的新约中怎么说呢？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希伯来书四章他又提到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能刺入骨节与骨髓等等，连心中的主意和思念都能够辨明。哈利路亚！耶稣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当神在一个人里面显明自己，像这样转过身来，背对着听众，转过背来对着一个妇人说出了他正在想什么，那是神的道，那是神的真理。人们呢，你们可能认为啊，因为我们四五百个人坐在这里，今天下午坐在这房子里人太少了。记住，神从来不会召集一大群的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只有我在他们中间。那不是指你说、哦、我们奉耶稣的名聚会，那实际指的是真正在基督里。世界对你是死的，你的世界是死的，基督正活在你的里面。毫无疑问，他就在这里。我看见他正在听众中运行。哎们，他让我停下来。你们只要相信。女士，你怎么样呢？你坐在那里，我不认识你。你有紧张、并发症、肠道病，你相信神医治了你吗？如果你接受的话，请举手。去吧。坐在了后面的女士，是的，有溃烂。你若能信， 神就会使你痊愈的。不要怀疑，要全心的相信，神必除去那个溃烂。你相信吗？他就在你的右腿上，全心的相信。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好的，我不认识这个妇人，一生从未见过的。如果我们是陌生的，请下架挥挥手。瞧，那是什么？那是基督，神的全副军装。听着，道是一把剑，只有一样东西能同仇敌征战，也就是握住那把剑的信心之手。不久前在这里一个人梦见魔鬼不停地说不不，他就往后跳，魔鬼就变大了，他就变小了。他知道他迟早要与魔鬼征战，于是他抓起这道，每次魔鬼说不，他就反击说不，魔鬼就变小了。就这样，需要信心的手来握住这道。哈利路亚。你又怎么样呢？有一个亲戚得了中风，对吗？不是吗？这里，你相信他会好吗？要有信心。你说你正在看着他，好的。有一个男的和女的正坐在我的后面，男的有血液病，关节炎，他妻子就坐在了旁边，他得了甲状腺的病。雷德先生和太太要全心的相信，神必使你们痊愈。如果你们想要相信的话，你信吗，先生？我不认得他们。如果我们彼此是陌生的，请举手。啊，就是这样。那是什么？神的全副军装。哈利路亚！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的赎价。这个让你很震惊，先生。你不知道你有那么多的信心，但我站在这里注视那道光在四处运行。我想如果我转过身，他们就会看见从前活着降下来彰显自己并说出人们在帐篷里面想什么的同一位天使，那肯定知道你是谁，还有关于你的事。我挑战这里的任何人相信同样的事。哈利路亚。神的大能，神的全副军装，神全部的道就包裹在你里面，伟大的征服者。哦，自从他将幔子列为两半，他就是大能的征服者。不但一个人，而且每一个人，凡愿意的，现在都能走到幔子的后面，赶快站在耶和华的荣光中。阿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当他们走到了后面，就能尝到他们放在一个罐子里，满满一俄梅尔起初降下来的玛拿，只是为祭司而存留在那里的。我们都知道这点，但现在幔子裂开了，不但祭司，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进来尝一尝这原本的玛拿，在五旬节那天降下来的那种给教会的玛拿，就是圣灵军装，是保护我们的，不是用知识的教育博士学位，而是圣灵的血保护着我们，要证明出神的道是真理。荣耀，哈利路亚！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信吗？让我们来向他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大家现在一起来唱：“我爱他，你爱他吗？”请举手：“我爱他，因为他先。”你不高兴吗？你不高兴吗，弟兄？那弟兄跟我们谈基督精兵在前进，那行军，那四四排，如果可以的话，好的。哦，骑向战场走，十架轻轻靠。现在让我们一起起立，引领在前头，主基督是元帅。令我攻仇敌，我们有了什么？军装，岂堪我主旗号，进入战阵地，基督精兵前进，骑向战场走，十架旌旗高举，引领在 前头，你不以他为耻，对吗？保罗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让我们手拉手的来唱哈利路亚，大声一点来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神。基督教会前进，浩荡如大军，弟兄努力奔走，不献献教宗，我们一心一意团结共敌军，信仰盼望相同，爱心一致。现在每个人都来唱，基督精兵前进，气象战场中，十架旌旗高举，引领在前头。你们想加入吗？你能加入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要重生。伟大的东西在这里被打开了，就是神的祭坛在全园有空处。那这里任何人今天下午想要加入这群的士兵，就要放下一切违背圣经的信条，一切违背圣经的想法，一切违背圣经的教义，凭信心走上这里，说在耶稣流血和他话语的根基上，我接受耶稣基督。那我告诉你们，这样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圣灵的大能将成为你的防御。没有人有权利声称自己是一个传道人，直到他找到了那些神圣的沙地。摩西很有知识，他有对神话语知识的能力，他知道他的位置，他知道他是先知等等，但他必须在那偏僻的神圣的沙地上遇见神，然后就再也没有一个知识分子能把这个从他身上解释掉了。事情发生时他就在那里，那没有人有权利声称认识神，直到你走到了那块神圣的土地，在那里没有知识分子能够触摸到的。事情发生时你就在那里，他们怎么能解释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知道它发生了。好，荣耀。那么在唱这一遍歌时，那你们想加入我们吗？那请走到祭坛旁边，我们很高兴的开始祷告队列前来为你们祷告。好的弟兄，来再来唱一遍基督精兵前进，那过来加入我们最后的呼召。如果你想来现在就过来吧。基督精兵前进，气象战场中，如果你还没有用圣灵和道来驻防的话，请举金灵在前头，主基督是约伟大的征服者，令我攻仇敌，就是不信还有推理，即看我主旗号进入战阵地，基督精兵前进，气象战场中，十架旌旗高举，引领在前头。这里有多少人是已经在那支军队里的了，已经被圣灵充满了，相信神的一切的话，知道这是真理。我们的天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到这个海岸来见到这些人，我希望很快能够再回来。但是天父，我为这个伟大的见证感谢你，一个又一个晚上，一个又一个神迹，未曾知道和未曾看见的神，用人们一无所知未曾知道的事行在人们中间，看到的彰显出自己，在这里显明出他的存在，证明了他不是死的，而是从坟墓里复活了。天父，我祈求你将圣灵一切的权柄赐给这些人，使他们在这末后的日子里能在这沿海一带往来见证。主啊，真的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知道我们已经在末世了，每个圣经读者都知道这一点，世人知道这一点，科学家说我们是在午夜前的三分钟，引人注目的时刻到了。你应许了在这末日会发生什么，我们在启示录里读到，在老底嘉教会时代 支持的巨人进来，将基督从他的教会推出去了。他站在他自己的家门口叩门，想要再进去。哦，神啊，没有另一个，没有其他的时代是那样的，但却是在这个时代，这个知识的时代。但主啊，你已经给你的士兵披挂整齐，盾牌头盔。到今天下午，我们作为一群少数人站立，但受神的打磨，我们塑造，我们修剪，我们从我们的身上除掉不幸和世界上的事儿，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完美的与他的教会对接，与他们的计划对接，因为那是圣灵的计划。当基督来的时候，被圣灵引导感动并行动。父，我求你应允，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你们可以坐一会儿。那我现在要问每一个有祷告卡的人，那通常当传福音的进城时，那他们发现，那他们说只有传道人，那一直等到布兰弟兄、波罗伯茨弟兄的某个人，不需要那样，也需要这些的人。我要请他们今天下午来帮我为病人来祷告。好的，那多少有祷告卡请举手。好的，那让你们沿着这边排好队，那沿着这个过道走到这边，每个有祷告卡的人。那我们开始后再做。不，我要先叫有祷告卡的人在这里排好队。那我要我的弟兄们跟我一起来这里。那你们所有要为病人祷告的人，圣经说，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但他的话却不能够废去。那现在请仔细听，朋友们，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你走进队列里也没有作用的。我想要问你们，那这个星期圣灵在这个教会所说出来的许多事情当中，他有说错过一件事吗？有谁曾在别的聚会中看到他出过错吗？这一项都是真的吗？如果事情举手，一项都是真的。好的，那么同样的圣灵现在就在这里。刚才坐在这儿的那个妇人在下面某个地方为自己和自己的丈夫有足够的信心，那我不记得了，那对我来说就像是梦一样。那是的，如果为了你的某个亲人你有足够的信心，那当他们在这队列中的时候，那请为他们的祷告。现在我们要先为这些的人祷告，那我们答应了。那当你们经过这个队列时，这些人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有同样的权柄为病人来祷告。那听着，那我要你们所有的人跟我一起来引述这些的经文。耶稣在他给教会的最后的使命中这么说，那他向十一个门徒显现，责备他们的不信，心里刚硬，那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那记住，这时他就要被提上去了，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那许多人读到这儿就停住了。那并且，那是把是一个把句子连在一起的连接词。那并且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你们被叫到握手，把名字记在册子上。耶稣说的却不一样，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可以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是耶稣所给出的最后的使命。那这是他问的问题，我回来的时候能遇得见信心吗？他从未说我遇得见义吗，或者遇得见教会吗，遇得见人吗？他说我遇得见信心吗？那就是问题。那对你们见到这祷告队列中的人，那这些长老和站在这里的人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要跟我一起按手在每一个从这里经过的人的身上。那你知道你要得医治了，那从这里离开就该说没事了，我要好了，事情解决了。那当这个队列结束，那我们要一片一片的叫，那直到每个想要带祷的人都得到了带祷。那我答应了。那边有多少人要为这个祷告队列祷告的请举手。好的，那弹风琴的弟兄，那请跟我们弹那首歌只要相信。那现在让我们来祷告每个人弟兄姐妹，那就站在你所在的地方，不要让一个人没有按手就走过去了。那现在找一个能在讲台上帮助他们下去的人，那弗雷德弟兄，那过来这儿。那如果可以的话，那弗雷德索斯曼弟兄，那是我们的一个理事，那过来这儿。那当人们过来时，帮助他们离开讲台，那就站在这里。那找人下去，那里帮助人下去。那会儿他们有了，是的，他们有引座员在那儿。好的，现在让我们来低头，我们的天父，我们在这里来帮助你， 我们晓得我们传道人是你的孩子，你说这些事儿你们就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这是父亲、母亲、爱人、孩子们站在这个队列中，那还有小婴孩。天父啊，我们祷告，当我们以谦卑的方式，用我们所知道要如何为人们来做的一切，传讲神的道，向他们讲解他，那接着我们看到你降下来，辨别出人们的心思，证明出你就在这里，那是你成为了伟大的火柱，神伟大的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些受膏的人拥有你的灵，站在这里为病人按手。神呢，祈求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不信着，每个人从这里离开时都高兴欢呼，观看他们身上的疾病和痛苦离开了。父，求你应允，我们将他们交托给你，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我要某个能领唱的领唱者，那罗伊过来这里，那我要大家现在低头祷告，在心里面唱，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那布勒斯弟兄来领唱，那我们祷告时，那大家开始祷告，只要相信，现在大家一起来唱，只要相信。以下是布拉弟兄为众人祷告，那现在每个人都被带倒了吗？他太奇妙了，不是吗？那我注意到经过队列，那记住这里有人可以见证这种事儿也发生在别的聚会中，就是通过队列接受带导。那我们可以把癌症、中风、小儿麻痹、所有病得医治的见证信，还有医生签署的声明等等堆满这个讲台。那你瞧，你必须锚定了，抓住它，那不要离开它，只要待在那儿。那你记住，过不久你就会开始注意到了。那最近我们有一场的聚会，有一个女士经过队列，那她是一个，那圣灵跟她讲了她的问题是什么，那她有胃病，那胃里有胃溃疡，那圣灵告诉她说，主此说你得医治了。那这样说呢，便告诉他回家去吃饭。那接着另一个女士经过，那她脖子侧面有一个肿瘤，我才有一英寸长什么的。那告诉了她同样的事儿，那说她要好了。那他们是邻居，有胃溃疡的女士就回去了。她想要吃就是不能吃，她想要吃一些的食物就会吐出来。那最后持续了大约两三个星期，她看上去那像是要失败了。那我们那在这个国家的另一边，大约三四个星期后，那一天早上他的孩子要去上学，那他起床了，每次他吃什么东西那都会有这种灼伤感并吐出来。那最后他丈夫说，亲爱的，我认为那这是在给基督的事业来丢脸。那当你承认的时候，你是不可能给他丢脸的。承认的意思是说同样的事儿，承认，当你去律师那里承认，你再说同样的事儿，你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那是主所说的，你得承认主做成了这事儿，他继续相信。所以一天早上他哭着站在那里洗碟子，那他说，那突然他感到一个奇怪的感觉临到了他，那他的胃开始觉得凉爽了，那他没有太在意，他只是继续洗碟子。那他感到很饿，那据我所知这夫人现在可能就坐在这儿。那他说，孩子们剩了一些的燕麦在盘子里边，那你知道燕麦粥，那你知道煮好的。那因为得了胃溃疡，通常这些东西会让他反胃的，所以他吃了一两勺却没有一点妨碍他。那不久他又吃了一块烤面包，那也没有妨碍他。于是他又煎了几个鸡蛋，那喝了一杯咖啡，这下他可开斋了。他继续吃并没有妨碍他。那他等了两三个小时一点事儿也没有，那他跑到邻居那里去告诉他的邻居，他的邻居正在尖叫。那他以为有什么事发生了，他正在那里抖床上的床单，那他刚起来肿瘤就不见了。那他们找不到他了，他正在抖床单想要找到他。那他们俩都来到了聚会中，在大约5000人面前做了见证。发生了什么？主的天使，瞧，记住，但也得祷告，但过了21天天使才到他那里。多少人知道这事儿？当主的天使宣告那个祝福时，如果他放弃了那会怎么样呢？撒旦就会进来。但他继续坚持， 那天早上主经过了那一带的邻居，他知道你住在哪里，知道你的一切，他知道你在这里，他知道你在哪里。当他给你祝福时，他必定会正视的，只要你能够持守住他。他经过了你的邻居，医治了他们两个妇人，又去其他的地方了。他是神，他奇不奇妙？太奇妙了。那我想，如果我们我能不能问你们一个问题？那我为你们祷告了。那不久我就将在非洲和印度的宣教工厂上，那里有巫医魔鬼等等的一切，你们会为我祷告吗？你们会为我祷告吗？谢谢你们。那直到我们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在主脚前，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你们会为我祷告吗？你们愿意这么做吗？那现在让我们大家都闭上眼睛，举起手来唱这首歌。那风琴师请给我们起个调，那我起的低了一点，那给我们起个调。再相会，直到我们再相会。那即使在我过河之前我们再也不能相会了，那记住，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我将带着同样的见证出现在那里。我相信如果我在这一片土地上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我将在那里见到你们，希望会在这里再见到你们，直到我们再相会，神与我们同在。好的，现在大家一起来唱。再相会，再相会。